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12月23号，2019年啊，是我们一年读经分享的第51周啊。今天是星期一，那么因为明天呢是这个啊 Christmas Eve， 所以提前一天我们来做这个读经分享。今天的进度内容是在希伯来书8到13章。雅各书1到5章，彼得前书1到5章，彼得后书1到3章，以及约翰一书1到5章。当我们谈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了解希伯来书写作的目的是讲到基督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因此要告诉当时受到逼迫的这个犹太人信徒，不要再回到这个原来的啊犹太教派里面去。所以呢，这个目的是这样子。所以因此在希伯来书呢，会讲到祭司，会讲到献祭等等这些啊这个旧约的内容。所以我们讲到希伯来书呢，它如何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呢？它一开始啊就讲到呢，这个啊，耶稣呢，神的儿子呢，是承受万有的，是创造世界的。然后接着就讲到耶稣超越天使，耶稣呢啊，他成为人以后呢，他超越摩西的身份，然后再来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在讲到耶稣呢的祭司是与麦基洗德的等次一样。是永远为祭司的。然后在讲到第7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亚伯拉罕是献祭给这个麦基洗德撒冷王啊。那这个撒冷王，这个啊麦基洗德呢，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明这个耶稣呢在祭司的超越性这个部分。那我到了8章，就是今天的内容，就是要从大祭司的这个谈论呢，要转到有关大祭司的所献祭的这些物品、会幕和圣所，然后呢，会转到一个更美的约。所以呢，但你看8章一开始，他说其中第一要紧的8章1节。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就讲到耶稣这样的大祭司超越了人所有的这个大祭司呢，这个耶稣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然后他说所有的这些大祭司都是为了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那所以这位大祭司呢也必须要献上啊，一个祭物。好，那献上的祭物是什么呢？当然接下来就谈到耶稣是献上他自己作为这个祭物。那就讲到因为他献上这个祭物，那么就成为一个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么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哈，我们要了解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献祭的这件事情，就说为什么在旧约圣经的摩西五经里面要有立位祭啊？立位祭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在啊立位祭的之前呢，他说到耶和华神应许要住在他们当中，但是神是圣洁的，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也要成为圣洁。那么人没有办法成为圣洁，如何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呢？因此在立位记呢，就记下这些5种献祭，以及献祭的这些种种细节，以及大祭司啊。所以在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到神面前来圣洁的唯一方式是透过祭司献祭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以及包含立位记后面的关于食物的条例，以及啊居住在帐篷等等所有的细节，也都是跟圣洁这个主题有关。好，我们明白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了解在第8章谈到说，当我们有罪的人 如何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那不是呢透过以色列人旧约的献祭，而是透过耶稣献上他自己。因此那第八章呢，他就要交代一件事情，说耶稣呢是作为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中保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那我们就了解，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应许，就是以色列人呢要进入迦南地，一个在地上神所应许的家乡。那么在新约圣经呢，神所应许的呢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要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的家乡。所以一个是在天上啊，一个永恒的家乡呢，对比在地上迦南地的家乡呢。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了解他所说的更美之应许啊所立的。所以呢他就讲到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前约指的就是旧约，后约指的就是新约。那前约的瑕疵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从八章九节看到说，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所以神就说我不理他们。好，那这个就是靠着他们要遵守，靠行为要被神称为义啊，在这里读起来呢是这个意思。然后因此他说这个外面的约呢要改变到心里面，因此八章十节说，那新的约乃是这样子的，他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这就是新的约。好，所以第八章讲到耶稣要做新约的中保以后，第九章呢就讲到旧约帐幕、圣所跟至圣所这些献祭的事情。所以呢他讲到就是说，在帐幕里面的第一层叫圣所，在帐幕的第二层啊有一个幔子之后呢叫做至圣所，那所有的物件预备了就是要进入至圣所献祭，那大祭司呢一年只能进去一次，还要进去之前呢必须先为自己啊献上祭物，借着祭物的血赎了自己的罪呢才能够进去。然后九章八节就说，圣灵用此指明，他说头一层帐幕仍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这一条路什么时候才显明呢？也就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在啊圣殿里面的帐幕就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因此这个一条啊进入至圣所的路呢就打开了。所以他就讲到就说九章十二节，他说你用山羊牛犊的血啊多次的献祭啊，只是并没有完成这个功效，而是耶稣一次进入圣所才会成为永远的赎罪的祭。因此九章十四节他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无罪的耶稣呢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这个心呢又翻译成良心。那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注意这个无愧的良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呢，他讲到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这个爱呢是从哪里生出来呢？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这个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神的爱是从这里发生出来的。那这个无愧的良心到底怎么解释呢？啊，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的良心会指正、指导啊，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呢，我们会良心有愧。但是呢，这也只是停留在自己的道德层次而已，那也是一种相对性的一个观念。只有说我们的良心呢是被耶稣的血给洗净以后，我们恢复到一个无愧的良心呢，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呢 能够存着这样无愧的良心，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里啊，我等一下到第十章呢还会再讲到这个部分。好，所以呢他就说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那就让所有信的人呢就应许要得到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产业。好，那么在九章二十六节也继续的说，神在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九章二十七节是我们常讲的话语，就是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九章二十八节非常的重要，他说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所以今天耶稣第一次来是为我们的罪完成的救恩，成为一个赎罪祭，一个挽回祭。因此我们相信的人呢，就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的罪已经被所要付的代价已经被解决了。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是要完成那个救恩啊，完成那个救恩。等一下我们读到彼得前书一章五节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到，就说我们凭着信心靠着神的能力呢，必定会完成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他讲的也就是九章二十八节这里的意思。好，所以呢在第十章呢就继续讲到耶稣所献的这个祭是他的血所献的祭呢为什么会有功效啊。在第十章十节我们要注意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或者说就得以成为圣洁。我刚才讲到立位祭的关系啊，神是圣洁的，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就要成为圣洁。那我们成为圣洁的唯一方式是借着耶稣一次献上他自己，我们就得以成为圣洁。好，所以呢在这里面他就讲到，这就是神要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呢就是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那我们读以西结书三十六章讲到说，神要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乃是要将我们的心呢从实心换成肉心，然后要把心的灵呢写在我们心里面。那到底心的灵是什么呢？我们透过从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呢，我们可以明白他讲的就是神的话语。这个律法呢就是代表神谕啊，这神所说的话语。那从这个观念我们也可以明白，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说，凡是在主里面的人呢，神的话也在他里面。因此到了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节呢，我们讲到永生的证据，就是说人的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呢就有永生。那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得永生是什么意思呢？得永生就是神把他的灵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也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所说的这个神的圣灵呢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然后我们更进一步深入的就了解，神是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呢是有这个神的话语。那更详细一点我们到了雅各书再来谈。所以呢第十章就继续的说我们十章十九节，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刚才说到了有两层的帐幕啊，这个至圣所帐幕还没有除去的时候呢，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因为耶稣死了，这个至圣所的幔子裂为两半，所以十章十九节说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我们透过这个幔子，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好，一在十章二十二节，刚才讲到这个无愧的良心，这里又再一次的说得很清楚。他说，耶稣的血呢，要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给除去，把我们的身体洗干净。因此，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了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会摇动，然后应许神要给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中间呢，我们就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在一起呢，就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劝勉，彼此来劝勉，来守住，来坚守我们在信心里的盼望。这个就是啊这一段话语的意思。然后到这里呢，就提醒我们啊，不要故意犯罪。如果故意犯罪呢，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请你把这一句话稍微记住，因为等一下到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讲这一句话语。好，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十一章呢，就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也就是说，信就是对所盼望事情的把握。那接下来他就讲到古人这些信心人物呢，对信心里面的应许所啊要给我们的那个盼望，还没有实现的盼望呢，有这样子的把握。那如果这个盼望已经实现呢？那这个盼望所实现的部分呢，就成为我们信心的奖赏。所以他就列了许多的信心人物，从这个亚伯开始。那亚伯死了，却因信仍然说话，又借着亚伯的死呢，仍然传讲这个信心的故事。那接下来就讲到以诺。那以诺的信呢，那我们要特别记得啊，以诺的信是在65岁以后他才与神同行。啊，为什么有这个转变？以诺在65岁呢就与神同行呢？因为神啊告诉他，当他在65岁生下马土沙拉的时候，给儿子取这个名字，就说当他儿子死了，灾难就来临。因此以诺得到神这样给他的应许，那么这个部分呢，就记载在犹大书，我们后面要读的部分。他就看见这世代的人的败坏，神的审判将要来临，也就是说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审判将要来临。因此他心里面有所警惕，知道这是完真的啊，不是可以假的马虎啊糊弄一下的。所以以诺呢，就下定决心与神同行，在他65岁的时候。因此11章6节做了一个注脚，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希望得到神的喜悦，你就是要有充足的信心。你没有充足的信心，你是带着疑惑的信心呢，神是不会喜悦的。然后到神面前来的人呢，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换句话说，你跟神祷告，请啊求神赏赐给你，赐恩典，赐平安，赐各样的这个福分的时候，如果你心中啊犹豫不定，你说啊，那我这样祈求神会不会给我呢？那神就不会给你。他所以你在祈求祷告的时候，你就是坚定的相信神会应许给你的时候，就是这一句话，11章6节，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就继续讲到挪亚呢，啊，神呢吩咐他建造方舟，那么就在挪亚600岁的时候呢，洪水就来了。当挪亚听到神叫他建方舟的时候，他就存着敬畏的心，就与当世代的败坏给脱离啊，脱离这样当世代的败坏，就专心来建造方舟啊。因此挪亚600岁的时候，也是马土撒拉900多岁的时候，那也就是说神宽容忍耐啊，当世代的人呢是900多年的时间，灾难才来。因此建造了方舟呢，就成为这是定那世代的罪的一个证明。 好，再来就讲到亚伯拉罕等等这些人，那其中的一句话就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此到了十二章一节，他说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就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讲了旧约这些信心人路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那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有更多的属灵的前辈啊，他们凭信心奔跑的一生也成为我们的见证，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奔跑自己前面道路的时候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呢，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呢，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二句话，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容易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呢是很容易缠上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啊特别注意。这不是说很麻烦呢、啊，我们要经过很大的困难才会缠累，成为我们的缠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容易的一不小心呢，就缠累我们的这些罪。所以请你注意容易啊这两个字。所以他说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呢，我们要看着前面的目标。什么目标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存心忍耐跑我们前面的路呢，我们就要学会看看耶稣怎么样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所以告诉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看眼前暂时的这个啊生活跟永恒的荣耀来对比的时候，那么我们眼前暂时的辛苦苦楚呢，就算不了什么啊。这个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然后讲到当时这个犹太信徒也是在一个被逼迫的状态，那么这里他就说，你们被逼迫，你们与罪恶相争，十二章四节，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你不要啊，这个沮丧上胆。他说你现在碰到的这些事情只是好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神管教我们因为爱我们，神凡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是为了对我们有益处，让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被管教的时候我们觉得不觉得快乐，我们又觉得愁苦，但是我们经历过这个被管教的过程以后，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啊，所有我们遇到的事情都是对我们有益处。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因此呢，来到了十二章十四节，他讲到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刚才特别提醒你，就说在十章十节的时候，他说因为耶稣呢，靠着他一次献上身体，我们就得以成圣，成为圣洁。那这里为什么还要叫我们追求圣洁呢？原来神在这里说到的圣洁是双重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呢，是靠着耶稣成为圣洁，那是第一层。达到了第一步以后，我们呢要必须要继续的追求圣洁，不要玷污自己啊。这个是我们第二层，一个是主帮我们做的，一个呢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要做的啊。所以呢，在十二章二十八节做了这个结论，他说我们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应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这里我们要特别记得他讲这个烈火这个字，因为我们常常把这个神是烈火，神的公义啊，这个事情呢我们给忽略了哈。所以呢，他就讲到一些真正信心里面的行动，就说第一个行动呢，要存啊弟兄相爱的心，来用爱心接待客旅，然后不要贪财，不要玷污自己的婚姻。 在十三章八节说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呢也表示了耶稣基督超越了时间。那么在每一个时间来看，我们所信的神呢都是一样的。所以啊，教导我们怎样来到神的面前啊，来献祭呢啊，十三章十五节他就说到，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也是继续呢，他说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前面呢讲了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作为大祭司，他所献上的自己成为一个永远的啊献祭，也成为这个新约更美之约的中保。这样子的有效性是永恒的有效性。讲完了这一切，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的本分呢，就是我们应当照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啊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献上颂赞为祭。在讲到的时候我也讲到，就是说每一次我们的颂赞呢，就是肯定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也是在肯定神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一位神。然后呢 不但是啊献上颂赞呢，也应当有行为来表示。那他就讲到这个就是啊作为良善。好，那么讲完了希伯来书，当我们进入雅各书以后呢，我们要明白保罗在啊罗马书讲因信称义，那雅各书有一句话叫做因行为称义，似乎呢保罗跟雅各讲的话语好像产生冲突一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要了解这当中的一个关系。好，我们来思想一下，在旧约圣经，神赐下律法，要求这些啊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后来我们叫犹太人，后来这个比较严谨的教派叫法利赛人，他们就要靠自己去行出律法上所要求的义啊，这个我们就都很明白啊，圣经里面啊讲得很清楚。但是当我们在了解福音的时候，我们想到说神告诉我们啊，这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着信本乎恩，我们接受了这个恩典，那么接受了这个恩典以后的事情，也一再的告诉我们要去遵守神的话语。所以你看前面呢，这个与啊犹太人啊法利赛人遵守律法，那我们得了恩典一样，也是一样遵守神的话语，似乎呢好像是殊途同归啊，结果我们都是要遵守神的话语啊，这句话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呢这里面的唯一的不同点呢是啊，前面讲到法利赛人是靠自己要去遵行神的话语，然后呢因此呢他就说我做的有多好啊，所以呢在这种观念里面呢，他是靠自己说我做的有多好，但是在恩典里面呢是承认自己怎么做都做不好，耶稣做得很好，已经替我做了，那么耶稣替我做了以后，我心被恩感，因此在爱的里面我愿意去遵行神的话语。看起来结果都是遵行神的话语，但是那个起点呢是不太一样的啊，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来到雅各书，雅各书呢他就告诉啊这个读者，你怎么样呢在信心里面呢要有真行为，特别我们常讲到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雅各就说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并行的意思呢就好像说这个信心跟行为是像一个铜板的两面啊，一面是信心，一面就是行为，那么行为呢成为信心的证明。所以说 我有信心，你有行为，那我就把我的行为指给你看啊。在第二章的时候来讲，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呢，他讲到的有哪些的行为啊？讲到哪些行为？我们基本上呢，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哈，就好像雅各书呢，是雅各出了九张考卷啊，九张考卷来测试信徒的信心。那我们晓得老师出考卷给学生呢，是希望要测试学生懂了多少。出考卷的目的呢，不是要学生呢通通死当。就好像这个神把我们留在这个生活的战场上，不是要我们阵亡，而是呢要试验我们在战场上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从这个观念呢就来明白这件事情。所以第一呢，信心里面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在试炼当中有喜乐的态度，在一章二节，若在百般试炼当中你要有喜乐的态度，这是第一个啊，第一种的行为。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喜乐的态度怎么办呢？你就要向神求智慧。那你在遇到这个困难试炼试探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呢可能有许多的抱怨，说神啊，你为什么要降灾祸给我啊？这里面就要清楚的说，人被试探呢不是被神试探，人被试探呢是一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出来的。一章十四节他说，从神来的啊，从神来的，神不会给你试探。你今天会遇到这些试探呢，都是从你里面的情欲跑出来，被勾引出来的。所以呢，在一章十六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意思呢，他就说你们看错了啊，看错了，就是把试探当成从神来的。他说神不会这样做，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呢是从神来的。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碰到了这些困难啊，这些试探的话是你自己招惹出来的，不是神给你的，神给你的都是美善的啊。所以呢，当你忍受这样子的试探以后，你通过信心的试验呢，你就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一章十二节所说的。那启示录二章十节呢，也说经过试验以后呢，就得生命的冠冕。那到底什么叫做生命的冠冕呢？在彼得前书的一章四节说得很清楚，生命的冠冕就是将来要得到的尊贵荣耀和称赞，这就是生命的冠冕。等一下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的时候啊，会这样。接下来呢，他在一章十八节说，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啊，我们呢是神用他的道，道是一个活泼的道来生我们。那这个生这个种子呢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应该会成长。有生命力的种子在我里面，为什么我生命不会成长呢？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呢？莫非我里面的种子是死的，所以我生命才不会成长啊？所以请大家要思想这一件事情。好，第二个信心的行为呢，就是你听到就要行道，你听了就要去行。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要借着行神的道来检验自己。如果我们不懂得检验自己呢，我们只是自己欺哄自己，也就是说我自己告诉我自己说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但是呢我的生命我的个性从来没有改变，这样的人呢只是在自己欺骗自己而已。好，这是第二。第三呢，在第二章他说你不可以貌取人。那我在这一次的讲道也讲到了，就说他说你不可以看到有钱的人呢你就请他坐上位，你看到贫穷的人呢就叫他坐到最后面去。他说你不可以貌取人，不能按这个贫富待人，就是重富轻贫的意思啊，这是信心行为的第三点。第四点呢，他说你有真信心就有好行为。那这个好行为在这里也讲到，特别是什么样呢？也就是说 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呢，你不是嘴巴说一说啊，我为你祷告啊，求上帝祝福你，而是呢，你要有行动去帮助人家的需要。就像箴言所说的，你手若有行善的能力，就不可推辞，当向那有需要的人施行。好，这就是信心里面的行为。第四个，第五个信心里面的行为，就是告诉我们要管制舌头。他讲到第三章，他说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呢，舌头这个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因为我们他用这个舌头呢来比喻，比如说像马的嚼环，马的力气很大，但是他的嘴巴被嚼环控制住呢，叫他向左就向左，向右就向右。好，那这个舌头又像船的舵，一艘大游轮，它的船舵很小，但是可以控制它的方向。这个舌头呢，又像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火头一样，就像我们常看到加州的大火，常常是因为一个小的一个火星出现以后，就成了蔓延这个烧遍很大地方的一片大火。他说我们的舌头就是有这样子的威力，所以呢，我们要控制舌头我们要控制舌头。这里面呢，请你再回顾看到雅各书的一章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他讲到一个假敬虔跟真正的敬虔。他说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能勒住他的舌头，那这个人呢，就是假的虔诚。真正的虔诚的人呢，是在一章二十七节，他说我们是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呢，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我怎样控制舌头呢？其实要控制舌头呢，先要控制自己的心。那你的心要被什么控制呢？所以他三章的下半部分就说你要向神求智慧，因此在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说明什么叫做假智慧，什么叫做真智慧。而假智慧呢，讲的就是说地上的智慧。那地上的智慧呢，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也就是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就会产生嫉妒纷争。也就是说你这个舌头会说出一些咒诅别人、论断别人的话语。那真正的智慧呢，是从神来的智慧，会带来的是清洁和平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那这跟圣灵所结的果子也是一样的。好，这是第五个。再来呢，他就讲到，就说你怎么样能够不跟别人争斗呢？他说你的争斗，第四章，你的争斗是从自己的私欲出来的，所以你怎么样处理你内心的欲望私欲是争斗的源头，因此你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行为。你不要去论断批评你这个不要去夸耀，你要回到谦卑亲近神就得洁净。那我们再来想一想，什么叫做论断论断人，论断好像就说我在说别人做的不好批评人在说别人做的不好有问题的这个事情里面呢论断的背后的原因呢，就好像是说某某人你做了一件我不会去做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我比你更公义，我比你更好。在这种心态之下呢，你在说某某人你做的不好这个叫做论断。那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在说的时候呢，我是用爱心去包容接纳别人，我不是在指责别人，我的心态不是要表现我比你公义，我比你好。所以呢，在论断跟爱心说诚实话好像是一线之差，其实呢，要注意的是背后的心态的问题。好，那我们讲到这个以后，接下来他又讲到一个如何看待钱财第五章， 第五章的部分呢，不是说有钱的人呢就是不好，神就要处罚有钱的人啊，有钱人。他是在讲有钱的人、富足的人是用不法的手段在累积他的财富，第一。然后呢，他所累积的财富呢，用一个没有怜悯别人的心呢来使用，所以他不会照顾别人的需要。这叫做这里啊，对有钱人的指责是这个意思。那再来啊，就是告诉我们第五章七节说，我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啊，忍耐的当中就不要彼此的埋怨。然后最后一个信心的行为就是说祷告啊，我们要祷告，祷告就是一个信心的行为。好，那讲完了这个雅各书以后，我们进入这个彼得前书哈、啊，进入彼得前书。那么彼得前书呢，要处理什么问题呢？也是一样，谈到逼迫跟苦难。那我们面对逼迫跟苦难呢，我们大体上来说，大概有两种反应，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是面对逼迫的时候，我很坚持啊，不会这个妥协，我很坚持我的信仰。那么在坚持当中，就好像信心受到试验呢，我的属灵生命成长。啊，第二种反应呢，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呢，就开始埋怨，然后失去志气，然后失去见证，就开始妥协或者是逃避。那这种情况呢，就离开了信仰。所以呢，彼得就在告诉这个当时的人呢，你怎么样面对逼迫。那当然呢，他处理的事情呢，是跟这个雅各从不同的角度进来的。所以他彼得一开始先要告诉你什么，他告诉你说你将来所盼望的是什么，你会得到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说，将来的一章三节呢，神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活泼的盼望是有活力的，不是死的盼望。是什么呢？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这就是你将来的盼望。所以你在逼迫当中，你要看我所期待的这个盼望会实现。因此在一章五节说，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所预备到末世所要显现的救恩。也就是刚才讲，耶稣第一次来是处理罪的问题，耶稣第二次来是来完成这个救恩。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讲到一个重点，他说我们的信心会被试验。那么被试验的时候呢，暂时会忧愁，但是不能一直忧愁下去。我们要像雅各所讲的，要回到那个喜乐的态度。喜乐的态度是一个选择，是因为我看见我在这些困难当中我有盼望，而且我知道这个盼望会实现的，因此我的心态不会一直忧愁下去，一直沉闷下去。好，所以这个重点就讲到这里。因此我们掌握住了将来要得的盼望以后呢，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应用哈。所以一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第一，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啊。原文是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那这一句话呢，如果你回去想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属灵的军装的时候呢，你会记得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用真理束腰。腰在当时的人的理解就是心，所以呢，他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跟保罗说的是一样，你要用真理来约束你的心，把你的心绑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心呢立界限，立界限，不要让我的心跑到界限外面去。所以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欲望啊，都需要立界限啊，我们要留在这个神所定的界限里面。因此我们就要过着一个谨慎自守。那这里面呢，也第一章十五节讲到说，我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就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然后呢，就开始继续的教导这个生活上的应用啊，从第一章的后半部一直讲到这个啊 讲到后面的部分，其中呢讲到就说我们呢都是活石，那活石呢就是会成长的石头，这个会成长的石头呢就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成为圣灵要居住的房子，它这里叫做灵宫。那这个观念呢我们可以明白，就是说我们整个生命的工程呢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也就是在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的，我们听了就去遵行的人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工程建造在磐石上面，遇到狂风暴雨呢就不会倒塌，是这个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建造的过程，那他怎么样继续来讲到所当时的这个犹太信徒受到的逼迫呢？他讲到这里说受苦的问题啊，受苦的问题，请你看二章十九节，他说人若是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而受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二十节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你们若是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为所喜悦的。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彼得前书呢他说我们如果今天在受苦是因为我做错事情，我要承担这个后果，那我这样子的受苦我有什么好可以讲的呢？我不需要去讲，因为我在承担我自己犯的过错。但是如果你是因为这个行善而受苦，你是为义受苦呢，你就是有福的人。当你为义受苦，因行善而受苦，你仍然有一个活泼盼望的心态，你仍然有一个喜乐的心态呢，那别人就会觉得很奇怪，那就会问你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跟别人不同呢？你在受苦当中为什么有如此的反应呢？这也就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所说的，当我们被人家来问的时候，三章十五节，我们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我心中盼望的缘由呢，我就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也就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一个机会。好，所以呢他继续彼得前书讲到这个受苦的问题。好，那讲到第五章呢也告诉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做牧师做长老呢，不是要用权柄来挟制别人，而是要做榜样，是出于甘心乐意的这个事情。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在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将来会有假教师假师父会进到教会来，将来那犹大书也是讲假教师假先知会进到教会来，但是彼得后书是讲将来会有人进来。所以你看二章一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但是犹大书是说现在假师父就已经进来了所以这个不同。所以今天在教导我们这个过程里面呢，也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分辨假的教导，如何分辨那些假教师用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东西在教我们，因此我们听了我们觉得好像很有道理，我们就被带偏了，离开了我们的信仰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就好像你今天问银行的行员说外面的假钞票那么多，你如何去辨识哪一张钞票是假的呢？那我们听到的这个答案就是说，我不需要去学习辨识假的钞票，我只要懂得真钞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的手一摸到真的钞票呢，我就知道这是真的，摸到假的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做成的，我也知道那是假的。好，彼得后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彼得后书一开始在对付假先知的教导呢，他先告诉你说真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呢你看一章三节，他说神已经将关于敬虔生命的事情告诉我们了，已经告诉我们了第一，第二，他 他又说神已经将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也给我们了，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神已经给你，告诉你敬虔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神已经把这个应许给你了，把这个能力给你了，已经给我，我就是已经得到了，那我的生命就应该活出什么样子呢？就是一章五到七节说的，我们有这些信心、德性、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等等等之类的。所以一章八节说，你如果充充足足有这几样，那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上呢，就会结很丰盛的果子。那如果我没有这几样，我就是怎么样？我就是瞎眼的人，忘记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这一句话跟雅各书一章二十四节是一样，他说你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好像照镜子，照完你就走了，忘记你的面貌是什么样子，就是同样的意思，因为你忘记了你旧日的罪是怎样。所以在这里面彼得后书强调，我们里面有神活泼的真道，活泼就是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活力，这个真道就应该会成长。神已经给我们这些敬虔生命的知识，已经给我们这个应许，已经给我们这个能力，我就应该会成长。今天要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成长，没有一章五到七节这样的生命样式，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检讨的啊。所以呢，他就讲到这个假教师的问题以后，在第二章他就在描述，那这些假的先知、假的师父呢，他们怎么样来分辨啊？那分辨之前，他就讲说，这些人将来要得到的审判，他们的结局就像索多玛、恶魔拉那样。那知道他们的结局，就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啊，我们一个警惕，就是说啊，这些乱讲话、讲假话的这些人，那他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自己的本身呢，就是没有刚才一章所讲的那些真的。真基督徒的生命样式没有，他们是怎样呢？二章十节说，他们是随着肉身重污秽的情欲等等，这些人呢，就是贪啊白昼，二章十三节，喜爱白昼宴乐，又喜爱玷污，喜爱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心里面都是贪婪。那就像巴兰的例子一样，所以他从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分辨一个假先知呢？从他的生活，从他的言语行为来分辨他这个人教的跟所做的是到底有什么问题，从他做的本身所活出来的生命呢，就可以看见他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好，那么这就是彼得后书。那我们接下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主题是什么？约翰一书的主题就是说，你要与神行在光明中。 OK， 那我怎么样跟神行在光明中呢？那这一本书就告诉你，二章一节说，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有一个目的的，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叫你们不犯罪。你不犯罪，你就是跟神行在光明中，如果你犯罪，你就没有跟神行在光明中。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他就说，约翰说，我把我所听到的生命之道，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我把它讲给你听，因为这是我亲身的经历。那什么意思呢？你要把一章五节到十节都读清楚了。他说，神就是光，没有黑暗啊。如果你跟神在光明中相交，你仍然在黑暗里面行那些犯罪的事情，那显然就是没有跟神在光明中相交嘛。那如果你说，哎，我每天过的日子很好，我没有犯罪啊，我问心无愧啊，那一章八节说，那你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心里面根本没有真理，因为你没有真理，你就不知道你有犯罪，你里面没有神的道照应出来，你那个样子，你就看不见自己还在犯罪，没有真理来看你啊。但是呢，我们要承认自己，说我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一定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嘛。所以他说，我写这些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但是万一犯罪了怎么办呢？他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代求。 所以我们了解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说，人若故意犯罪，就是践踏神的儿子耶稣，这个赎罪的祭对他没有用。但是在这里他说叫我们不要故意犯罪，那万一我们犯罪了，我们回转回到神的面前，耶稣做我们的中保，所以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他在讲约翰一书，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那个能够不犯罪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我里面有神在我里面，有神在我里面呢，就有神的爱在我里面，有神的爱在我里面的人呢，他就说遵守他的命令就不是难的。你看一章啊，第五章，我们五章二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让我们明白，我里面有神的爱，我就可以活出一个遵守神命令的生活。那我如果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那我在神的爱里面呢，我就没有惧怕。所以你看四章十八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给除去了。如果你有惧怕呢，你表示说你在神的爱里面没有完全。那到底什么叫做神的爱里面没有完全呢？那你再看四章十七节他说，爱在我里面得以完全。一个讲完全的，一个讲没有完全，到底怎么回事呢？好，他说爱是完全的，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呢坦然无惧。爱没有完全的，我们心中会有惧怕。那我怎么样从没有完全进到完全呢？你要看四章十七节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我们怎么样知道可以完全呢？他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因为耶稣做榜样给你看，所以呢你就照耶稣的榜样去做，你的爱就会得完全。那爱得完全在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耶稣说我爱父神，因此我遵照神的命令去做，这就是爱得以完全的事情。所以你把整个融会贯通以后，我刚才跟你讲的不管是律法还是恩典，最后都指向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这个结果只是这个过起点跟过程不一样。律法是靠自己说我做得有多好，那恩典呢是告诉我自己，我知道我怎么做都做不好，但是耶稣做得很好，替我做了，因此我心被恩感，我愿意遵行的话，我心被恩感，我里面有耶稣的爱，我爱他的缘故，我愿意遵行他的话语，因此这样的人呢就有永生的确据，也就是五章十节跟十一节所说的，他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把神当作说谎了。五章十一节说这个见证是什么？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永生就他儿子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说信耶稣得生命，信耶稣得永生，我怎么知道我里面有永生呢？这里告诉我们，我要有永生的确据，就是知道我里面有神的儿子，有耶稣在我里面。那什么样叫做有耶稣在我里面呢？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有耶稣在我里面的人呢，神的话也在他里面，因此我里面跟神连结，我就可以像葡萄树跟枝子连结一样，自然结出葡萄来。然后再来，有神啊，这个耶稣在我里面的人呢，必然也有神的爱在他的里面，有神的爱在他的里面呢，就成为一股动力。这个动力呢，就是遵守神的命令，一点都不难。那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他说，神说我把我的律法写在你的心里，我把新的灵写在你的心里，所以你不是靠自己要来遵行神的话语，你是靠着圣灵来遵行神的话语，你是靠着因为爱的缘故。所以在提摩太前书说爱的啊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是说神这个命令呢所有指向呢就是那个爱，就是神的爱。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从约翰一书呢 可以了解得很清楚哈、啊，了解得很清楚。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呢说了很多关于这个福音的真理，关于信心与行为的关系那我们这个仔细的思想回想一下，那我们这一生的信仰多么的盼望，就是说是有行动的信仰，是真实的信而不是停留在一个理性的层面让信仰呢成为是我生活中的备胎有用的时候我才拿出来用，没有用的时候呢我还是照着自己在过日子那这不是神的心意。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哈。恩主。